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4月13日，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瑞典不驱逐中共大使，在野党反弹。消息指美国政府计划派气候特使访问上海。伊朗证实核设施出事，料遭攻击。川普海湖庄园演讲，助共和党重夺国会和白宫。智利大主教打两剂中国疫苗后确诊。英国由星期一起大规模解封。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中共驻瑞典大使季松友因为再次威胁记者，引起瑞典各界不满。瑞典在野党要求驱逐，但是星期六瑞典外交部长林德表示不会驱逐中国大使，引起两在野党反弹。基督教民主党的外交发言人阿达克土森在推特上表示，林德此举等于接受了不可接受的面对中国极权政府感的威胁言论自由，不应该只是用模糊不清的发言回应。瑞典民主党的外交发言人威雪认为，如果换成瑞典大使在中国有同样的行为，下场肯定不一样。换一个更适合的大使，对中国人有利，甚至可能改善两国关系。瑞典外交部长林德星期六声明，瑞典不会以驱逐大使的方式来政治表态。他说瑞典希望保持对话渠道，沟通的渠道越多越畅通，两国才能够在意见相左的议题上持续对话。他重申中国大使馆威胁记者的行为是不被接受的。瑞典外交部亦都会继续向季松友提出批评，要求他尊重瑞典法律和言论自由。4月11日，华盛顿邮报引述消息人士的讲话，美国气候特使前国务卿约翰克里有计划前往中国上海和中方官员会晤，日期定在这个星期。报道说今次行程计划在4月22日至23日举行的虚拟地球日峰会之前盛行，但是国务院的发言人就事件回应说该机构目前没有宣布行程。报道引用一名匿名的美国官员的讲话，克里计划和中方气候问题特使解振马会面，但是会面仍然有可能取消。中美两国近年来持续在人权、贸易和国家安全方面发生冲突，观察家认为该举动是拜登政府试图和北京就气候领域的单一领域展开交流讨论的做法。克里曾经多次表示全球气候危机应该和其他问题分开对待，他说这是需要中美两国共同努力的问题。中共的气候特使职务在今年2月成立，解振华被委任该职务。他曾经在2007年至2018年期间领导过中国政府的气候问题代表团，当时他和曾任奥巴马政府国务卿的克里就该问题合作。星期日，伊朗将该国纳坦斯核设施发生的事件称为恐怖主义行动。CNN 引述伊朗革命卫队报道，伊朗原子能组织负责人萨利表示，星期日的袭击表明伊朗在核科学方面的进步，以及核谈判的敌人在无奈之下对纳坦兹的核技术进行恐怖行动。星期日较早时候亦都是在伊朗政府表示他们将会在核电站启动新的有浓缩离心机的第二日，伊朗政府证实纳坦兹发生了一件事件。伊朗原子能组织发言人说，幸运的是该事件并没有造成任何人身伤害或者泄漏。在伊朗当地通讯社的报道指出，其他伊朗官员暗示该设施可能受到攻击，推测该核电厂可能已经成为袭击目标， 因为该国正同西方国家讨论伊朗核协议的恢复。星期六，伊朗总统鲁哈尼宣布启动纳坦兹核设施的164部半工业化离心机链，开始生产浓缩油。川普将美国在核协议撤出之后开始对伊朗实施新制裁。伊朗官员坚持认为，在伊朗再次遵守该协议之前，美国必须取消川普时代的所有制裁，并且重返核协议。4月10号晚，美国前总统川普在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捐款人会议上演讲，他再次承诺帮助共和党重夺2022年的国会选举以及2024年的总统大选。川普星期六晚在海湖庄园的演讲重申了美国优先的理念，并且表示相信2022年的中期选举，我们将会赢回众议院和参议院，然后在2024年一位共和党候选人将会重返白宫。同时，川普还批评了拜登政府的取消文化理念、枪械管控以及美国南部边境出现破纪录的非法移民潮。川普的高级顾问米勒表示，川普仍然是共和党的核心人物，佛罗里达州的棕榈滩将会成为共和党的新政治权力中心，而川普将会是共和党的最佳代言人。目前在考虑争取2024年美国总统和共和党候选人提名的人包括前国务卿蓬佩奥、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提斯等。智利圣地亚哥的总主教 IOC 在注射了两剂中国科兴疫苗之后确诊感染中共病毒，现在已经入院治疗。消息再次引发外界对中国疫苗的质疑。智利天主教会4月10号证实，现年76岁的 IOC 和副理主教洛伦泽利都在几日前确诊，他们两人之前都已经接种了两剂中国科兴公司研制的疫苗，而第二剂疫苗是在3月11号接种的。另外，土耳其、巴西和智利在接种中国科兴疫苗之后确诊率持续上升。菲律宾的总统安全卫队亦都爆出接种中国疫苗之后126人确诊。巴西总统和总理亦都在接种中国疫苗之后确诊。10号，中国疾病控制中心主任高福罕见感承认中国疫苗防护力并不高，与此同时，中国疫苗的安全性亦都备受质疑。香港自从大规模接种科兴疫苗以来，42日内出现14宗接种之后死亡的案例。吉尔吉斯坦39岁的外交官4月1号突然死亡，家属透露他死前没多久接种了中国疫苗。今年以来，中共当局一直向一些经济和技术比较落后的国家展开疫苗外交，试图扩大它的国际影响力。不过到目前为止，世界卫生组织还未批准紧急使用任何一款中国公司研制的疫苗。虽然世界多地的疫情出现反扑，但是英国的疫情就大幅减缓。英国首相约翰逊宣布，英格兰会按计划由星期一开始进入解封的下一个阶段，非必需品商店、美发店、健身室、动物园都可以重新开门。苏格兰、威尔斯、北爱尔兰亦都由4月份开始各自按照计划逐步解封。根据英国官方数据，自从2021年1月份第二波疫情高峰以来，英格兰和威尔斯每星期同中共病毒有关的死亡人数下降了92%。对于伦敦以及英格兰东南的好多地区来说，那是非必需品商店自从圣诞节以来时隔3.5个月的首次开门。政府准许商店每星期六日经营至晚上10点，服装店的试身室也可以重新开放，那是自从去年封城以来的第一次。英国的多间商店目前正在积极筹划重新开业的计划，由4月12号开始，餐馆、酒吧和咖啡室亦都可以重新招待顾客，但是只是限于在室外用餐。主题公园、动物园等室外景点、自己煮饭的度假营亦都可以重新开业。护老院的长者亦都可以指定两位亲友定期探访。 下面是香港新闻。印刷厂再被凶徒破坏，香港大纪元发声明谴责，绝不退缩。香港法治丧失，学者指出依法治国与法治的概念。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大纪元时报印刷厂在4月12号凌晨4点被四名男子突然冲入破坏设施，多部电脑被打烂，凶徒以混凝土碎倒在印刷机和出步机，然后坐一部白色私家车逃走。警方将案件暂列刑事毁坏，未有人被捕。大纪元时报发出严正声明，谴责凶徒的暴行，要求香港警方尽快破案，惩罚暴徒，同时声明继续坚守良知，为自由发声，不会退缩。香港大纪元报道，今次是香港大纪元印刷厂近年来第五次被袭击，由于印刷设备被严重损坏，香港大纪元报纸暂时停印，以待全力复修机器，提升印刷厂保安。据称，上次受到袭击的是2019年11月19号的香港反送中期间，同样是四名歹徒冲入印刷厂纵火，火势被印刷厂员工及时救熄，未造成严重损失。香港大纪元表示，最近香港法轮功学员在各区的街站亦被多次骚扰，今次印刷厂被破坏并非偶然，显然是某些邪恶势力有组织有计划的行动。自从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社会状况每况愈下，民主和自由呈现明显倒退，香港大纪元会继续秉承初衷，为维护香港自由大声疾呼，不会退缩。大纪元集团谴责暴徒的行为，以及谴责中共邪恶对自由和法制的破坏。这一种暴力行径不只针对香港大纪元时报，亦是针对香港的自由媒体，甚至对新闻自由的恶意攻击。集团呼吁香港市民、全球华人及国际继续全力支持香港大纪元坚守良知，守护香港公义。香港记者协会亦发出声明，谴责任何针对传媒的暴力或破坏行为，要求有关人士停止暴力，亦要求警方严肃调查及跟进。香港反送中运动后，北京主张三权合作而非三权独立，强调香港要行政主导，即走回北京专政的路线。香港学者认为，北京当局强调的依法治国和西方法治完全是不同的概念，前者为政权服务，后者就是约束政权。而十二名港人案的李宇轩案足以凸显香港法治的丧失。香港著名国际关系学者、智库组织创办人沈旭辉博士在他 YouTube 节目中表示，北京2020年6月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亲北京人士更夸耀祖国太强大了，赞扬民典法写得清清楚楚、有根有据等。沈旭辉反驳指，历史上秦国以法家治国，法律一样被写到巨细无遗，但最后无论商鞅抑或是李斯都自食其果。沈旭辉指出，在一个法治和依法治国都分不清的地方，只追求盲目守法，不去深究法律是什么，这个社会是很危险。就如当年纳粹德国订立法例令屠杀犹太人合法化，亦都是依法治国。沈旭辉引述前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2020年的声明，解释何为法治，直言香港法院独立审判，不受任何干涉，法律面前一律人人平等，无人可凌驾，任何人在审讯被证明有罪之前一概假定为无罪，法官都不可以受任何政治主张的偏见所影响。
为沈旭辉认为香港法治的沦陷足以体现十二港人之一的李宇轩案上，沈旭辉指出，在依法治港下，李宇轩连家人的基本人权都没办法保障，港府竟然指李宇轩本人拒见家人及家属安排的律师，甚至当局仲荒谬表示需尊重李宇轩不见家人的权利，否则才是侵犯人权。沈玉辉说，这一种逻辑十分符合大陆思维，但有常识的人都不会相信这个讲法。沈玉辉表示，没有公众监督，欠缺透明度的审判，无法达至公义。最终李宇轩能否获得公平审讯，实在令人质疑。他又指，纳粹德国有斯密特主义，斯密特是当时的一个法学家，主张法律要为政权服务。这个事情是不是似曾相识呢？在李宇轩案件已经反映出来。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欢迎来到希望之声，我是李冰。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和菲律宾星期一起举行为期两个星期联合军演。纽约市去年人口流失大多来自曼哈顿富人区。以色列研究发现南非变种病毒能够突破辉瑞疫苗。布林肯受访时批评中共侵犯人权是种族灭绝罪。美国由中东撤军后，全球军力重新部署应对中共。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菲律宾在美菲防长会议后于星期日宣布，在4月12号星期一起，美菲两国将进行为期两个星期的联合军演。这项军演旨在检验两国军队应对自然灾害和极端主义袭击等威胁的准备情况。届时美方将派700名士兵，菲律宾将派1000名士兵参加。这项年度军演在去年因为冠状病毒大流行而被取消。美国和菲律宾防长星期六举行电话会谈，聚焦南中国海局势和威胁。根据美国国防部星期六发布的声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和菲律宾国防部长洛伦扎纳的通话中重申了对美菲同盟的共同承诺。声明说，奥斯汀和洛伦站立讨论南中国海局势以及最近中共海上民兵船在牛轭礁集结的问题。奥斯汀防长重申，美国以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范围根基，致力于维护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奥斯汀提出几项深化美菲之间防务合作的措施，包括加强对南海威胁态势的感知。两位国防部长还肯定了美菲部队访问协议的价值，他们承诺将保持密切联系。根据菲律宾国防部发表的声明，美菲防长通话中，奥斯汀重申了两国之间部队访问协议的重要性。洛伦扎纳承诺将会同总统杜特尔特讨论此事。杜特尔特去年单方面取消长达20年的美菲部队访问协议。该协议提供美国可以在菲律宾轮换行动的法律框架。路透社报道说，中共与菲律宾的争端近期越发引起外界关注。3月7号约莫220艘中国船只在牛轭礁周边海域停泊。菲律宾政府认为这些渔船上的人员是民兵，并对这些大量集结而且具有威胁性的中国船只提出了外交抗议。美国近期与中共的紧张关系亦在升温。3月22号美国联手欧盟、英国和加拿大对侵犯新疆人权的中共官员实施制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还谴责中共进行所谓的疫苗外交。以色列专家在星期六公布的一项研究中表示，在南非发现的冠状病毒变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突破美国制药厂辉瑞公司生产的冠状病毒疫苗的防护作用。这项研究由特拉维夫大学和以色列最大的医疗服务机构 Clalit 共同进行。他们将800名冠状病毒患者分成两批，一批是没有接种疫苗的确诊者， 另一批是接种了一剂或两剂辉瑞疫苗后的确诊者。研究发现，南非变种病毒的病患者约占这次被研究对象的1%，而接种一剂或两剂辉瑞疫苗的患者感染南非变种病毒的机率是未接种疫苗者的近8倍。接种疫苗的患者感染率为5.4%，而未接种疫苗者为0.7%。特拉维夫大学专家斯特恩指出，和未接种疫苗的患者相比，接种一剂或两剂疫苗的患者却呈现更高的南非变种病毒感染率。这个代表南非变种病毒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突破辉瑞疫苗的保护。研究人员表示，与英国变种病毒相比，显然辉瑞疫苗对南非变种病毒的保护力较差，但是以色列感染南非变种病毒者较少，因此这份研究样本不多，亦无法推论出变种病毒的总体感染率或疫苗的整体效力，而且这份研究还未经过同行评估。辉瑞公司曾于4月1日表示，他们生产的疫苗在预防冠状病毒有效率高达91%，并引用了长达6个月的参与者在内的最新试验数据。虽然有一些研究表明辉瑞疫苗对南非变种病毒的效力不及其他变种病毒，如英国变种病毒，但是辉瑞公司仍然表示其疫苗能提供强大的防御力。斯特恩表示，即管这份研究结果可能引起关注，但是南非变种病毒的流行率并不高，没有在人群中广泛传播。在以色列的930万人口，几乎有53%接种了两剂疫苗。以色列最近解除了疫情封锁，冠状病毒疫情在以色列似乎正在消退，感染率、严重疾病和住院率都急剧下降。随着中共日益加剧对南中国海地区美国盟友的威胁，华府近期除了频繁与盟友进行军演外，同时亦加强对中共的强硬立场。国务院布林肯星期日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节目 Meet the Press 采访时，严厉谴责中共对新疆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行为，表示美国坚决反对中共恶劣的人权侵犯，并敦促美国公司确保不在该地区开展业务。布林肯曾经在今年1月参议院举行的确认听证会表示，他认同川普政府将中共迫害维吾尔人的举动定性为种族灭绝，这个亦是他的判断。在星期日的采访中， NBC 主持人查克·托德提到布林肯对中共种族灭绝罪的认同。布林肯说，当我们看到北京当局的行为时，包括对维吾尔人和他在新疆地区采取的行动，是的，我认为这个是很正确的描述。他表示，我们需要做一些事情，我们需要能够将全球团结在一起，齐声谴责已经发生的事情和继续发生的事情。实际上，我们需要采取具体行动来确保，比如确保我们公司没有一家向中共提供可用来压制包括维吾尔人在内的东西。我们需要研究在中国那部分地区生产的产品，以确保他们不来自那里。布林肯还说，美国必须确保找出有效提高自身利益和价值观的最佳方法。除了新疆问题外，布林肯还谴责中共对疫情的处理。他表示，中共在疫情爆发早期阶段没有做需要做的事情，也就是没有实时给国际专家进入，实时分享信息，实时提供真正的透明度。这个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病毒以更快的速度失控，结果更糟糕。他还说，美国必须确保令病毒起源得到确定，查清真相，以便了解确切发生了什么，防止它再发生。随着近来中共频频绕台，美军亦在加速调整全球军力部署，从中东撤军部署到太平洋地区，这些行动包括在亚太部署进攻性导弹，在西太平洋重建第一舰队，推出太平洋威慑计划，制定出具体的南海军事行动计划等，美中军事对抗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华尔街日报》近日指出，拜登已落令五个大楼开始由海湾地区撤出部分军事能力和部队，这个是调整美国的全球军事部署，使之远离中东地区的初步举措。报道指出，美国已经由海湾地区撤出了至少三座爱国者反导弹炮台，其中包括位于沙特的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的一座，包括一艘航母以及监控系统在内的部分军事能力由中东地区转移，以响应全球其他地区的军事需求。其中一些设备包括侦察无人机和反导弹炮台，可能会被重新部署以专注于领先的全球竞争对手。分析指出，在过去几十年，中东地区是美国海外战略的重中之重，但打了两次海湾战争，美国翻转头一看，不单止自己选兵接将一无所获，反而令伊朗势力壮大，陷入一个更大的麻烦。而在美国陷入中东反恐战争的二十年，正是中共发展的二十年，中共已正悄悄成为美国最大的一个对手。川普总统上任之后，意识到中共才是最大的威胁，扭转了美国战略方向，将重点由中东转移到印太，推进印太战略，加强盟友关系，同时退出中导条约，令到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部署导弹成为可能。洛杉矶时报亦曾报道，由于五个大楼越来越担心中共不断扩张导弹库和军事能力，威胁到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基地和盟友安全，美国准备在亚洲部署数百枚常规导弹，此举可迅速而轻易地将西太平洋的力量平衡，重新对美国有利。洛杉矶时报指出，导弹计划是美国在亚洲军事力量建设计划的核心，预计在未来十年将花费数百亿美元的国防预算，这个是五个大楼的预算重点。
美国国防部9号针对国家人工智能安全委员会最新报告以及国防部运用人工智能的情况进行讨论。国防部表示，美国当前的要务是认真看待这一场竞赛，目标是在2025年比中国提早5年达成人工智能全面上路的目标。国防部新闻稿指出，美国目前仍然是人工智能第一大国，亦都有2018年6月成立的联合人工智能中心直接向国防部副部长报告，这个是好的开始，但要打赢这一场中国政府强力支援民间、学界、人民解放军共同进攻的人工智能战，需要动用一定比例的美军预算，并由国防部副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国家情报首长合组的委员会确立优先发展领域，排除官僚层面障碍，以及遵守国防战略的相关技术发展规定，并应当在本财政年度结束之前设定好就税目标，朝2025年底前全面上路的方向前进。人工智能安全委员会副主席沃克指出，中美仍然有实力差距，中共当局以2030年成为人工智能技术领导者自诩，因此美国必须在2025年先达到目标。他强调，中共当局利用人工智能来监控人民，镇压少数民族和践踏个人私隐和公民自由，因此这个不单只是技术，亦都是价值观的战争。近来，中共广电总局推出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法，规定线上和线下所播放的内容需要统一标准和管理，亦即是在网络上播出的动画的每一集都需要备案和审查，这样将会导致大量日本动画片在中国网站上消失。此举令不少中国的动画迷纷纷表示要翻墙移民台湾。 先审后播的新规导致大陆影视平台 Bilibili 俗称 B 站独家购买版权的多部日本动画至今无法上架，能够正常播放的日本动画数量锐减，新作更加是全部消失。 B 站公开的动画播放时间表显示，过去及未来一个礼拜只有零星几部中国自产动画的新连载推出，时间表上面大多数日子都是空白。目前 B 站上面不少日本动画已经变成仅限港澳台地区，不少中国的动漫迷纷纷在百度贴吧、微博、 B 站上面表示要挂 VPN 移民到台湾网站巴哈动画风，或者是到 B 站的港澳台专区，甚至有人戏称自己以后就是台湾人了。台湾中央广播电台刊发署名文章分析指出，本来动漫迷是来看新的日漫，结果新的日漫就没奉上，他们只有去其他平台找，这样既让平台流失不少观众，亦都助长了盗版风气。而中国漫画品质堪忧，基本上卖不出去，动漫迷本来是顺便看一下，而家日漫看不到了，观众流失了，中国漫画自然亦都没人看，这样对中国漫画来讲基本上是毁灭性的打击，这个完全就是相敌一百自损一万的买卖。4月1号，多间大陆传媒转发一段影片，在网上掀起轩然大波。一名男子自称是某三甲医院医生，并自爆自己十几年来收受巨额回扣，恳请官方彻查。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某西省某同事最大的那家三甲医院的执业医师，我做医生十几年，在此期间呢，我参与收受医疗回扣，保守估计在50万以上，痛改前非，恳请彻查。在将来的日子里，如果我有机会继续行医，希望能够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行医，远离回扣，拒绝红包。谢谢大家支持。谢谢大家转发。
消息传出之后，立即登上微博热搜第一位。有网友话：清清白白，问心无愧。医生要做到呢八个字真系好难。试问有几多呢？仲有啲话，估计系为咗牵出腐败嘅领导管理层，好可能呢个医生得罪咗佢哋，受到排挤，所以先出此下策。亦有网友感慨话：我真系冇谂到，山西省一间大型三甲医院嘅医生，竟然以呢一种方式出名，为呢一位勇敢者点赞，这个需要非常大的勇气，用这种手段曝光，以后工作肯定没办法做了。对这种明显违背良知的事做多了，内心会有不安甚至焦虑，希望有关部门保护好他的安全。但随着事件的持续发酵，涉事医院的宣传部林姓部长赶忙回应说，这名医生比较偏激，几位已经介入，地方公安仲曾经拘留过这名男子。对此民间不禁质疑，既然官方介入调查，他为什么要讲真话呢？事实上，中国医疗暴利黑幕触目惊心。根据公开可查的法院判决文书统计，2016年到2019年，全国百强制药企业当中有超过半数被查实，存在直接或者间接给予回扣的行为，但是一宗案件的回扣金额就可以超过2000万元。网上曾经热传一个贴文，直指大陆医药行业暴利腐败的黑幕，其中包括药价虚高、倒逼药厂提高价格、医生收回扣越演越烈、过度用药泛滥成灾、激化医患矛盾、医疗财政支出入了私人荷包、大量廉价药消失、官场腐败成风等等。
近日，中共当局强制国人下载一款国家反诈骗中心手机软件。好多网友透露被粗暴手段强制安装这个软件。譬如不下载就不给入办公大楼，不给上班，不给上学，不给入政府部门办理各项业务，没办法入住酒店，不能够乘搭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不可以入小区，学校要求家长必须下载等。据讲，这款手机软件是中共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开发的软件，3月底开始在各地强制民众下载安装。注册这个软件需要姓名、地址、电话号码、身份证号码， 人脸识别等资料。App 需要咪、摄像头、电话、短信等高达29项权限。据绿媒报道，这款软件可以对诈骗行为进行提前预警，软件还可以检测手机上所有的应用，在在线提交涉案线索、举报可疑电信等功能。有人担心自己的私隐泄露，考虑专门买一部手机安装这款软件，但知情人透露这个是没有用的，因为不理你怎样小心，将来遇到任何一个中国人，如果他手机安装了这款软件，这样就会被自动录音、录像、自动上传、远程遥控。好多人反馈这款软件根本收不到验证码，还强制下载，被单位强制要求下载，还要推广到亲属，小孩子的幼稚园亦要求拉人头，令人呕心。网友透露，安装后最近有多个香港来电，如果接听了，公安分局就会打电话提醒你是诈骗。亦有网友发出警告，卸载并且远离身边那些安装了的人。日前因为新疆棉事件引发各界关注中共迫害人权议题，不过中共之后在脸书、YouTube 等平台上大肆宣传洗白。美国专家警告，这些平台沦为中共第五中队同谋。据美国之音报道，美国创投界名人、脸书董事会成员泰尔 Peter Thiel 6号在尼克松基金会 Richard Nixon Foundation 主办的网络论坛指出，他曾经和谷歌的人工智慧团队交流，却发现谷歌团队对技术是否被用在新疆的集中营并不关心，亦从不过问。泰尔表示，谷歌团队一厢情愿地假装一切都好好，但这些技术领域的佼佼者实际上却沦为中共的第五中队同谋。第五中队 Fifth Column 是指和敌方里应外合、在内部进行破坏的团体。美国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赫曼指出，俄罗斯的虚假信息曾经在美国产生很大影响，但中共在操纵信息的方式上越来越老练，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更大的影响力。赫曼表示，最近关于中国的新疆、香港及疫情等三件事，在美国主流媒体上的报道很少，但不是这些媒体缺乏好奇心，而是知道如果追根究底，商业广告收入就会减少。他坦言，如果这样下去，我们将在未来的几年中付出代价。他比如，这些社交平台和媒体与中国的生意往来就好像捕蝇草，看起来很具诱惑，市场很大，而且机会多，但是一旦进入就很难挣脱出来，尤其是媒体。亦有脸书员工对于公司的做法感到忧心。根据《华尔街日报》先前报道，有脸书员工在内部留言和讨论中，对脸书被当作中共宣传的管道表示担忧，并直言公司允许中共进行快乐为五人的洗白宣传。我们有时会遇到这种情况，到了机场或商场，你按照手机导航走了一阵之后，先发现走了相反的方向，而现在这种情况可以避免发生了。谷歌日前宣布，谷歌地图将推出 AR 室内实时实景导航 Live View。实景导航采用一种叫做全球本地化的技术，就是使用人工智能扫描数百亿张街景图像来了解你的方向，尤其是在一些最复杂的室内场所内，例如机场、火车站和商场等。你只要按照手机入面的实景导航箭头和附带指示，你就可以最快、准确无误地找到电梯、登机口、月台、行李领取处、洗手间、柜员机等。目前谷歌实景导航已经适用于步行路线，这个导航使用起来很容易，只要你点击手机上的实景导航图标，就可以激活 AR 模式。这个时候手机会提示你将手机摄像头对准建筑物、街道标志或任何环境元素，这样谷歌地图就会根据相应区域的街景数据进行识别。在 Google 地图识别出你所在的位置后，它就会在你的手机上显示出和眼前现实场景几乎一致的导航指引。目前谷歌实景导航已经在美国芝加哥、长岛、洛杉矶、纽瓦克、旧金山、圣何西和西雅图的一些商场开始使用， 未来几个月将在东京和苏黎世的部分机场、商场和交通部推出，其他更多的城市将陆续推出。
根据中共官方数据，截至本周，中共注射疫苗人数约是 1.5 亿剂，仅 10% 的接种率，大部分接种者为普通市民，远不如预期。为了提高疫苗接种率，各地中共官员对民众软硬兼施，除了送鸡蛋、送消费券等进行诱惑外，很多地方还推出了五花八门的强制措施。网友怒斥，接种疫苗是要置人于死地，不接种疫苗同样会被置于死地，反正都是置人于死地。网上流传，海南省万宁市万城镇疫情防控大队向当地居民发布的通告，主动接种、全民接种、应种尽种。通告列出了五不注意事项：一、不接种疫苗，出行交通冇车坐；二、不接种疫苗，市场、超市、酒店难进入；三、不接种疫苗，餐饮、酒店、商超等服务行业不得营业；四、不接种疫苗，按村规民约列入黑榜名单，不得享受政府优惠政策；五、不接种疫苗，对今后子女上学、工作、参军、住房报建等都会受到影响。中共海南万宁市万城镇政府工作人员说，乡镇只是执行者，未来亦可能更严格，会影响到后续一些个人的事情，如住宿时可能会被要求出示注射疫苗的凭证。对于黑榜名单，工作人员称是起到一个制约作用。各地官员逼民众打疫苗之际，网上曝光一份表格显示，辽宁一地65名公务人员中仅有3人接种了国产疫苗，其他绝大部分以患有各种病为由拒绝接种，另有2人标注已报名，1人标注备孕，其余皆标注患有各种疾病。相关消息引发网民热议，有网民揶揄，原来公务员都有病，看来基层公务员都知道其中厉害。亦有网民嘲讽，老百姓终于可享受特工。北京大兴区村民刘女士对自由亚洲证实，他们村镇的一把手村长和村书记，包括镇里面的官员都不打，但是就要老百姓打，老百姓成为白老鼠，当官的食的饮的有特工，疫苗给老百姓特工，不打还不行，背后不知有什么套路。山东民众马女士对新唐人说，为了在短时间完成大范围接种，各地正是对医护人员展开大规模培训，但医护人员打疫苗后可以得到补贴，反而不敢打。马女士表示，我问一个医护人员为什么不打，他说我们医院在接种疫苗之后回去要抽血化验，然后给我们300元，我就在这里想，会不会是将我们当成了试验品，所以我们都不打。近日有大陆网民在网上发布消息称，男人接种疫苗后丧失性功能，女人接种后不生育。陆媒报道说，发布消息的刘某已被行政拘留。自中共病毒疫苗在全球问世以来，各国媒体均会公布有人接种疫苗后出现各种症状的情况，比如出现面瘫、死亡等，而中共媒体从未报道过类似个案，但有中国疫苗接种者在网络公开自己接种后出现的不良反应。近日北京网民梁伟披露，其妻子打疫苗后昏迷。一位北京男子对自由亚洲披露，梁伟的妻子打疫苗接种不够十分钟就昏倒在地，救护车送到医院抢救，下午才清醒过来。关键是有人组织打疫苗，但出了事就没人管。还有一段视频显示，在疫苗施打现场有人突然倒下，但工作人员不让人拍摄。由于中国假疫苗、毒疫苗事件频发，加上当局力推的中共病毒疫苗都未公布第三期试验数据，各地民众对中共强打疫苗的背后目的疑虑重重。湖南民众李先生对新唐人说，打疫苗一事好诡异， 疫苗发展之初，政府连一个口罩都不舍得，现在要集体免费打疫苗，还强制性不打不得。很多地方政府就拎着这个鸡毛当令箭，不打疫苗的不准进出小区，不准进出村庄。李先生认为疫苗本身不可靠，很多人都不敢打，不打疫苗还影响小孩读书、就业、升迁，这个不是胡扯吗？以后什么事是不是都要扯上这个变相的株连九族？反正我是有各种各样的疾病，我是打不得，我的家人我亦不想他们打。北京一位离休中共老官员对大纪元表示，自己不愿意接种国产疫苗，怕打了以后有不良作用，或者残废，或者几日就死，怕后遗症，不敢打。一般老百姓有这个顾虑，我本人亦有这个顾虑。中共不但在国内强推疫苗，还在国际上大搞疫苗外交，并锁定非洲和南美洲等国家。南美国家智利虽然35%民众已接种了疫苗，90%接种了中国科兴疫苗，但该国的确诊病例数目每日都上升，目前该国累计200万人染疫。半岛新闻台3月17日称，尽管智利为相当部分人口注射了疫苗，交互病房却人满为患，引发公共卫生危机。塞巴斯蒂安·厄加特博士说，该国70岁以上的病人几乎死光，其中绝大部分都已接种了疫苗。香港从2月26日开始接种疫苗至3月14日，一个月内有11人打科兴疫苗后死亡。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等国接种中共疫苗后，确诊人数同样不降反升，疫情越演越烈。巴基斯坦从2月开始使用中共国产疫苗，目前正是经历第三波疫情，全国的感染率上升至11%，是疫情以来的最高水平。其中有20多个城市因疫情严峻需封城。巴基斯坦总统阿尔维和总理伊姆兰汗接种中国国药疫苗后，均验出病毒阳性反应。菲律宾总统安全卫队 PSG 指挥官杜兰特4月7日披露，PSG 累计有126人确诊，去年底曾传出 PSG 部分成员接种中国疫苗的消息，此消息再次引发外界对中国疫苗安全性和有效性的质疑。秘鲁临床数据显示，大陆国药集团的两款疫苗有效率仅为11.5%和33%。巴西数据显示，科兴疫苗的有效率亦只有50.4%。中国大陆多年来爆出的毒疫苗、假疫苗事件触目惊心。2018年，长生生物的白喉破伤风8日级混合疫苗事件中，有25万支劣质疫苗流入市场。2013年，大陆南方发生多宗婴儿注射乙肝疫苗后致伤致死事件。2007年，山西毒疫苗事件导致近百儿童中毒或致死。但被曝光的疫苗致残事件只是冰山一角。
美国重启中华民国大使馆。美国国务院4月9日公布了美台官方互动的最新指南。国务院的声明说，新指南为美国行政部门明确阐明怎样有效执行一个中国的政策。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仍以台湾关系法、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6项保证为指导。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表示，这些新的指导方针放宽了美国和台湾接触的指导。这些新的指导方针放宽了美国和台湾接触的指导，将令到美国官员能够更自由地和台湾官员会面。对此，台湾驻美国经济文化代表处发表声明，欢迎美国政府鼓励美台双方更为紧密的交往，并期盼持续同美方共同推进长久的伙伴关系。一名美国官员话俾《金融时报》知，新指南旨在鼓励美国同台湾官员之间的互动，开启过去双边会晤中不可能做的一些事。譬如美国官员可以在原中华民国大使官邸双将员参加活动。但这名官员补充说，对具有象征意义的双将员会晤仍然会有一些限制， 譬如不允许美国官员在台湾的重大节日出席双将员的活动。美国国会2020年12月通过了台湾保证法，要求国务院在180日内审查美对台指南。上述新指南是在美中台三方关系紧张之际出台的，被认为是白宫遏制北京加强侵略台湾的最新举措。近期中共频繁派出军机扰台，并出动航母编队在台湾周边海域演练，令到台海紧张局势升温。美国多名军官警告北京有短期内入侵台湾的威胁，美国打算联合日本等盟友共同防卫台湾。在新指南公布前，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3月31日仍要在双将园与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首次会面。蓬佩奥4月1日在推特上表示，他很高兴与萧美琴会面。在担任国务卿期间，即使面对巨大压力，他努力支持同为民主政体的台湾。他强调，美国与台湾同享自由、民主与自由市场经济等核心价值。萧美琴在推特上回应说，很荣幸与蓬佩奥会面，台湾感激蓬佩奥的友谊和支持，期待就美台长期友谊与伙伴关系持续讨论对话。萧美琴仲对媒体表示，他请蓬佩奥吃凤梨酥、凤梨蛋糕和珍珠奶茶等台湾美食，希望将来有机会能够邀请蓬佩奥访问台湾。蓬佩奥对此亦表示很乐意。香港影视巨头向华强近日申请短期探亲证，已被台湾方面批准。向华强的太太是台湾人，他可以赴台湾探亲，一次可以停留3个月。向华强之前曾经申请定居台湾，因为他有中共红色背景被拒。向华强的太太陈兰是台湾人，他的仔向佐的太太是台湾名模郭碧婷。去年年底，向华强向佐父子曾经在台湾申请依亲居留，但被驳回。台湾内政部移民署2月25日宣布，向华强依亲居留因国安理由被驳回，但没有讲明拒绝的具体理由。根据媒体报道，向华强曾为香港帮派新义安成员，向佐是中共共青团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委员，两仔爷都同中共有关联。去年6月，中共强推港版国安法，引发香港民众和国际社会强烈反弹，但向华强和成龙等香港演艺界人士却发表联合声明支持港版国安法。香港爆发反送中抗争运动期间，向华强的太太陈兰曾经在微博上发文批评香港年轻人，他还支持港府强推的蒙面法，支持打压香港抗争青年。向华强两仔爷在台湾申请移民的时候，一度引起舆论哗然。台北非政府组织经济民主联合召集人赖中强向媒体表示，向华强在影视界有一定影响力，如果来到台湾发展，将中共政治审查那一套亦搬过来，恐怕会造成台湾艺人全盘变质，令人担忧。中共因为新疆问题报复性制裁加拿大众议员庄文浩等人。对此，庄文浩的好友温哥华市长金乃迪日前宣布暂停和所有中共官员的会面，以回应中共的霸凌行为。金乃迪接受加拿大媒体 The Tri-City News 采访的时候，批评中共对庄文浩的反制裁不是外交手段，而是霸凌行为。3月22日，加拿大和美国、英国、欧盟就新疆人权问题联合制裁中共官员。中共对加拿大保守党众议员庄文浩等共8名国际人权小组委员会成员实施报复性制裁。加拿大朝野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另据加拿大媒体 Vancouver is Awesome 报道，金乃迪表示自己反对中共政府并不是个人原因，而是出自于对中共侵犯人权以及非法囚禁两位加拿大公民斯帕佛和康明海的不满。金乃迪仲透露，他大约在4个星期前已经拒绝中共驻加大使严培武的会面邀请。 他强调说，在中共解决新疆维吾尔族人权问题以及加中两国之间相关事项之前，暂停参与所有中共官员的会面及对话，除非他得到其他建议或在联邦政府要求下，否则他不会参加任何活动。温哥华市是加拿大主要的华人聚居地之一，吸引大量华人投资。温哥华市长对中共态度罕见强硬，受到舆论关注。针对中共的报复制裁，加拿大总理特鲁多3月27日曾经表示，中共的制裁攻击了加拿大的民主价值，公开、透明、言论自由，这项制裁无法令人接受。加拿大政府将会继续同国际社会一起捍卫人权。3月28日，中共驻里约热内卢总领事李扬在推特上大闹特鲁多是美国走狗、败家仔。之前，前加拿大驻北京外交官查尔斯·伯顿表示，如果该帖文由中共驻加拿大的外交官发布，他可能因此被驱逐出境。加拿大外交部长马克·加诺3月27日对媒体表示，中共的行为举止就好像校园里边虾人的校霸，只有对他强硬才会改变他的态度。
爱国煽情过头，大陆23款国产鞋下架。欢迎收听新视角听新闻。中国清明小长假期间，中国国产波鞋身价暴涨的消息冲上热搜。4月6日，售卖天价波鞋标售的中国网购社区平台得物，一口气下架了23款被炒成高价的国产波鞋。这23款被下架的高价波鞋中，最引起争议的3款天价波鞋卖家被得物封禁，这3名卖家被形容为涉嫌恶意影响商品标价波动，日后将无法在得物的平台上贩卖任何商品。特密透过官方微博称，这三款天价真耳波鞋的价格均由卖家个人设定，而且在如此设定的价格下并无成交或者是极少成交。经过核查，除了上述三款波鞋外，还发现20款波鞋存在价格波动较大的问题，因此对这些波鞋都做了下架处理。在这个之前，有6媒报道在得物 App 上搜索发现，参考发售价1499元的李宁韦德之道四银白款，页面显示仅42号码有货，且售价高达48889元，涨幅高达31倍。目前该款鞋已经下架，但在该 App 上不少李宁鞋的价格仍在上涨。而李宁韦德之道7WOW7 The Moment 超越限量款，41.5码的最高售价为29999元，相比发售价1699元涨了近17倍，购买数据达270条。安踏哆啦 A 梦联名休闲板鞋白黑款，参考价为499元，但目前炒价达4599元。涨了8倍多，最近购买纪录有近9000条。从事波鞋行业多年的化名李超表示，这一段时间在其朋友圈做国货的同行不断刷屏求货源加价攞，甚至有同行一口气扫了10多万元的货，赚到一架车的钱。相关消息引发热议，大陆网友纷纷表示不值这样的价，看到这个消息要喊了，没想到连国产鞋都着不起，这个是你们抵制洋货的恶果。面对舆论压力，中共党媒纷纷跟进，紧急发文灭火。其中中共人民网发表评论文章，强调鞋是用来着的，不是用来炒的。中共新华社亦都发表文章说，如果因为炒鞋导致波鞋爱好者买不到想要的波鞋，进而让中国国产品牌失去了消费者信任，无异于竭泽而渔，自断国产品牌升级之路。业内人士指，炒鞋并非遍地黄金，在少数人一夜暴富的背后是更多人的亏损， 大家要小心，不要成为活韭菜。炒鞋这种疯狂的做法必须被压制。大陆金融简报则提示，炒鞋行业背后可能存在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金融诈骗、非法传销等涉众型经济金融违法问题，值得警惕。不过观察人士认为，最近这一场抵制洋货的风潮一开始就是党媒在推波助澜，如今有人开始热炒国货，党媒又害怕了，被迫紧急出面灭火。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